妹早安。啊，很感谢上帝，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啊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读那个经文是在啊腓立比书。腓立比啊的教会跟保罗有很特别的关系。啊，第一，腓立比是保罗去欧洲传福音的时候建立的第一间的教会。第一间的教会，所以可能有点的关系。啊，然后呢，另外保罗在腓立比呢碰到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他行过神迹，他看到有人信主，但是呢他也被人诬告，被人殴打，也被人放在监狱里面，所以呢就是有很特别回忆的，让他回忆的这个事情。今天腓立比的这本书呢是也在保罗那个时候也在监狱里面，他就怀念记住这个教会，他就写一封信来跟这个教会来分享他心里面所想的事情。这本书呢在跟保罗其他的书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保罗把他自己的生活的细节，他里面的思想，他的构想，他的对前面的目标都写得很清楚，所以呢是要认识保罗这个人呢，读这本书呢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好，他对腓立比书，腓立比的教会第一件事情，他让他怀念的是什么事情呢？他就说这个教会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是一方面是同心合意的来信望福音，第二呢他就说从头一天到如今，就是从一开始他们认识基督的时候到如今，他们一样的对传福音有这么的重视哈。嗯，大家都知道当耶稣离开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对门徒说圣灵要降临的时候，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然后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想象，教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把福音传开，最重要的责任是把福音传开。很感谢上帝啊，如果你们过去两个星期都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听到有两个不同的宣教士来跟我们分享神呼召他们所做的事工啊。第一个就是周大卫牧师，大家记不记得，他就讲到神如何呼召他，先是从他爸爸然后到他自己，去把福音传给同文化的在中国的学生与学者啊，一个事情。第二个呢，上星期呢神也呼召另外一对的夫妇黄医师哈，你们都听过他的见证，就是神说你要把福音传给回教的国家啊，在最贫穷的地方，最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地方，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上帝，我们教会一直在宣道的事工上有参与。今天我就希望借助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勉励分享，来做我们的借镜，看看我们教会在参与的事工上与他们来比较一下，好不好？所以第一件事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是同心合意的来信望福音，同心合意，并不是一个人来做，并不是做长老来做，牧师来做，并不是执事来做，而是弟兄姐妹一同做传福音的工作。福音最有效，并不是请了某某名牧师或者某某长老去传福音，最有效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同事，对你的同学来把福音传开，因为最有效的是你自己的见证。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你要想到，有些时候你对人家说，哎，我对圣经不懂啊，我对什么都不知道，不重要， 最重要是当你知道神在你生命做改变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传福音。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记住第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可以在传福音里面有份。第二件事情，这里讲到从头一天到如今，就是说传福音没有季节的啊。当然了，有一些人不信的人啊，一年来教会两次啊，一年来教会两次。你知道这两次是什么？第一次是什么？圣诞节啊。第二次呢？复活节。好极了，你们都知道啊。我希望你们以前不是这样，现在你们今天不是圣诞节也不复活节，你们在这里肯定是一年去教会很多次。所以呢，有一些也有一个季节，就是说我们在那个两个不很大的日子呢，我们特别讲解传福音的话语。但是呢，此外呢，我们从一开始相信主的时候到如今，我们都是应当做传福音的使者啊。这个第二件事情，写那个标杆人生的那个牧师叫华伦牧师，他另外呢写了一本书，就是直奔标杆啊。就说他在怎么如何建立他的教会，他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语哈。他说，我相信衡量一个教会的健康是否发挥力量，不是靠着座会的容量，就是不是靠着有多少的位置乃是靠着差权的能量。你要看一个教会是不是健康，是一个差权的能量。教会在差权的事工是评估一个教会是否健康我们必须问的一个问题。这个教会为大使命动员了多少人啊？同样衡量一个基督徒的健康，我们也要问什么东西呢？不是你参与多少的聚会，而是你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有多少的参与啊。那么然后我们看一下哈，腓立比的教会在参与保罗宣道的事工上有几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这里讲到三方面。第一，他对保罗的工作是有祷告的支持啊，在一章十九节，等一下我会再讲。第二，他也差派短宣的人员去资助保罗，这个在第二章二十五到三十节里面讲的。然后第三呢，他们也在财务上来帮助保罗。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对保罗的宣教事工有三方面的参与。第一，祷告上的参与；第二，人力上的参与；第三，财力上的参与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他们如何在这几方面来参与保罗的事工。我方才已经讲到保罗那个时候在监狱里面，保罗在监狱里面，我们能为保罗做什么事情呢？啊，他们在这边，保罗在另外一个监狱里面，但是圣经里面永远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上帝，上帝是愿意通过我们的祷告来行神迹奇事的上帝。所以保罗就说，因为我知道他要在监狱里面啊，要放出来，他说的这个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就是终必让他在监狱里面可以释放出来。这个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第一，他相信上耶圣灵会帮助他啊，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但是他另外讲到一件事情呢，他就说是靠借助你们的祈祷。两件事情并不是可以选一件，他是说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这些两件事情来在一起，终必叫保罗呢可以在事情这个事工上可以得救。我也知道教会今年的宣道部哈，把一些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分派在每一个团契里面啊。你们知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你参加团契，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希望 弟兄姐妹按时为他们来祷告，按时为他们宣教士来祷告啊。我不要你们举手，但是我希望你们自己给自己打分数啊。我们有没有每个星期或许每个月为这些宣教士来祷告啊？感谢神的恩典，我来了教会很多年了。我记得我出来教会的时候呢，头发很多都是乌黑黑的啊，现在很多年以后都是白的，这样数也可以数得到。这么多年神一直让我在宣道部里面有侍奉，所以我跟大家不一，就是我感谢上帝，我有特别的恩典，就是看到很多宣教士按时他们写信给我们教会，讲到他们的事工，第一件事情他们的要求就是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祷告是不是有一个很迫切的感觉？我自己也有一些哈，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对上帝说，你听了可以啊，不听也无所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有这样到神面前的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就说，哎呀，我一件事情祷告，我希望得到这个事情，但是呢，你听好，你不听也就算。我们不能这样在神面前为宣教士的祷告，不能用这样的态度。记不记得上星期哈，那些宣教士啊，他们真的每一天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为神来工作。那么有一天有星期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吃饭的时候，那个黄牧师就对我们说，最重要一件事是切切的为这些宣教士来祷告，因为他们不晓得当天隔一天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啊。很多他们宣教士都进过监狱里面，好像保罗一样，当他们正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没有切切的为他们来祷告啊？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到一些祷告的事项啊。就腓立比的教会保罗在腓立比就是放在监狱里面，那天就是希拉跟保罗就晚上来在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有地震，地震的时候那个监狱的门呢就震开了，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他们祷告的时候，那个地震把那个门就震开。讲到地震哈讲一个相当有趣的事情跟你们讲，记不记得日本不久以前有个地震呢，很大的地震啊，把那个核子炉都弄坏了，地震很厉害。我的太太以前那个大学的那个就是同一个住在一起的那个女的，那个美国的女孩子，后来就做了宣教士，就神派她去日本。她就说日本的那个宣教呢非常的困难，宣教的困难。一般呢去教会呢都是女的，一般去教会的都是女的，日本的男人呢基本上都不去教会的，就是女的都去教会。我想可能在中国也有一点的类似啊，中国内部中国的那个家庭教会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女的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啊，但是就是这样，东方的男的都不要去教会啊。他是说地震以后的那个星期天，教会人数加了一倍，你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所有的日本的男人都去教会。神有些时候用不同的方法把我们带到教会去，不同的方法带到教会。我希望弟兄姐妹不是因为碰到很大的难处才愿意去教会，因为教会是给我们神的福音，是给我们生命有方向，给我们生命有能力，给我们生命有意义啊。所以并不是用负面，就是我有需要才去教会，不是的，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成就一些我们不能想象到的事情，为我们来成就。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参派短宣的人员，参派短宣的人员。这一段很长，我想把这种念跟你们念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想必须把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死不顾生命。可能如果我问你们以巴弗提是谁，你们没有听过这个人物哈，因为这个人物只是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但是这个人在神的事工上很有的成就。第一，他是先讲一下，他是腓立比教会派去帮助保罗的。你知道保罗在监里面以前的监狱跟现在不一样哈，以现在的监狱又有电，又有怎么样，又有冷气，又有电视，又有饭吃，多好啊。以前的监狱你没有人替你带东西去吃的时候，你就饿死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上帝就那个腓立比的家伙，因为顾念保罗在监狱里面，就派一个人叫他以巴弗提去帮助保罗，这个是第一件。然后呢，他在帮助保罗时病了，病得很重要，很要死一样。但是呢，他就担心，哎呀，我病了，人家在腓立比教会的人更为我担心，所以他就说很想念你们众人。后来就保罗就因为他病好了，也就派他回去腓立比的教会。第三等一下我们会再讲一下。你会发现保罗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所差遣的所以有四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以巴弗提这个人是一个全人的委身的一个人。我不晓得你们交朋友是如何的选择你们的朋友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面是明明是那个坏蛋，至少在法律上是一个不好的人，你愿不愿意去跟他交朋友？你愿不愿意有多少人有朋友在监狱里面的？只有一个哈我们基本上在监狱里面，我们人都不要跟他们交朋友。以巴上那个教会要派一个人去跟一个坏蛋，就是人家譬如说政府说，哎，你怎这个坏蛋在监狱里面，你派一个人跟他在一起，这个也肯定是不好的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以巴弗提因为教会对他的差派，他愿意去为着教会跟保罗在监狱里面的人来往，这个是第一件我们开始学习的。第二件事情，这里圣经讲到他担心别人过于他担心自己，他自己病了，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不去帮忙别人的时候呢，有借口呢，就是自己有病。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跟自己看一下，有的时候心里面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去帮助别人有的时候自己很忙的时候，也不愿意去帮助别人，何况你有病的时候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以巴弗提是一个关怀别人远超过关怀自己的人第三，他为主来献身，就是说他众人病了还是不断的为主来工作，纵然自己是病，他还是愿意为着保罗的需要来牺牲他自己。这个是在你我在侍奉上帝里面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 但是最后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也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最好的伙伴，最好的伙伴。保罗对他这个人的评价是什么呢？他是说，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我很多机会去在美国，在美国的墓地，就是坟墓，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我很多机会要去有不同的原因，所以呢，我有机会呢看到一些人的墓碑你知道中国人的墓碑很大了墓碑有大云大理石做的很大梁氏之墓以后我不会做这个事情在什么日子出生，什么日子死，是的，很漂亮。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现代的墓碑跟以前的墓碑有很大的不一样。你知道分别在什么地方呢？以前的墓碑在除了他名字以外，常常呢就写一句话，就是他总结他的一生，就是说这个人的一生生平，就是一个评语。来，现在的墓碑都没有，只是讲到什么地方人怎么写名字。如果你没有想到，如果你的上次礼拜的时候，你跟牧师要跟你讲一些好话记得要讲一些好话，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讲什么东西呢？如果你墓碑里面可以写几个字，你希望那个墓碑那几个字是写什么东西不要，我希望不是这个人贪吃，所以吃得太胖，所以这么早就死掉，希望不是如此你有没有想过，你医生在墓碑里面那个要上次礼拜的时候人家跟你说什么讲什么东西，这个医生有一些人很有意思的我跟你讲，有一些人很有意思有一些人还没有去世的时候，他要穿的衣服已经选好了。有没有认识这种人就是要穿什么衣服在那个棺材里面穿什么衣服然后随他唱，替他唱诗要唱什么诗都已经写好了，然后要找谁为他讲那个安葬的那个牧师已经都选好这些人就对生命很有那个就是知道他一生在神面前如何的过以前过生活。以巴弗提这个人，我猜想在墓碑上有几个字，他是保罗的兄弟，他是与保罗同工，他是与保罗一同作兵，他是与保为做保罗供给保罗的需要我们医生当我们要离开世界上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在墓碑上梁某人是为做主做工，梁某人不要梁某人吴某人讲吴某人是为主当兵的，吴某人是为主做工的，吴某人是供应神的仆人的需要的这个事情是你我在生命里面要思考，这个是评价，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后一天的时候，人家想到你的时候想到什么东西第三，在财务上的供应，腓立比的教会对保罗的供应除了 派以巴弗提去以外，他在生活上的需要啊有供应。我刚才已经讲到了，那个是坐牢呢，跟现在不一样哈，没有人把好的东西带去吃了，你就饿死了哈。所以他就说，我出传福音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会送，所以所要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会在你们的账上。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贵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受纳所喜悦的祭物。第三件事情，腓立比的教会愿意在生活上在财务上供应宣教士的需用。供给宣教士需用的原则，这里有四方面。第一，保罗就说，当我传福音的时候，其他教会没有供应，他意思是说，供应前方宣教士的需用是理所当然的，是每一个教会应当有的。我可以做一个见证，我来这个教会来了以后，他们已经开始那个宣道的施工，就是为着宣道的奉献，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没有停过，没有停过啊。虽然教会有些时候有风风雨雨啊，也有牧师来，也有牧师离开，也有不同的牧师来侍奉，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啊，神一直祝福这个教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宣教的事工上一直都有参与。第二件事情这里讲到他说一次两次来供应，现在的第三次，意思是说要供应宣教士的需要，并不是今天一次就完，是持久不断的要为上帝的国度来献上我们的礼物为着他们纪念。我好几年前就神就让我有机会去德国来学习德国的宣教。当你去德国的，当我去到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生活非常的简陋，这很简单，很简单的，吃的东西都很简单。当然比上个星期那个在巴基斯坦那个相对来讲是好多了我们还是吃的不错我记得还有一天我们特别去吃牛排在德国吃牛排但是当我记得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他们就是拿两个馒头就是这么多，每一天就是这么多来侍奉上帝。当我们在我们温暖的那个大房子里面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有没有想到，我们愿意把神赐给我们这么丰满，拿出一部分来献给上帝，有没有？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么舒服的这个环境里面穿得够，吃得够吃得太饱了，经常上就是吃得太多，我们愿不愿意在这施工上参与他们的需要我想跟大家讲过一个笑话有一个教会的女孩到非洲去夏天去参与那个夏天的那个短宣，她就打电话给那个她妈妈她爸爸说，这里很热，这非洲很热嘛，这里很热，他们还大概还没有开冷气，他没有开冷气，他心目中你知道他在美国长大，夏天就有冷气，哪里有冷气他后来发现他洗衣服是在河边里面洗的，没有那个洗衣机，也没有干衣机，所以他就突然间看那个生活呢，就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另外呢，有一些宣教士从外远方很多年了宣教回来美国的时候，就看很不习惯美国的生活，你知道为什么？他看美国人浪费的不得了，吃的一半不要吃的就 现在的小孩都是这样啊，今天做的午饭不好吃，就一下就扔掉啊，一下就扔掉。别的前方的小孩要吃这些东西还吃不到，我们就把它扔掉。所以我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纪念在前线的弟兄姐妹多么的为主来摆上，真正的得到福气是我们教会得到福气。我已经讲过，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可以在神面前有机会来敬拜侍奉，有机会崇拜他，就是因为我们在福音上有份。最后呢，我们都是其实我们所对神的献的祭，不是为着当然是为着宣教士而奉献，但是也是为着神献的祭。最后很简单，我想跟弟兄姐妹问你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啊。第一，我们过去一年有多少时间为着前方的宣教士来祷告？第一，我们过去一年有多少时间为着宣教士的需要来祷告？我知道宣道部现在都是每一个团契都分派了一些宣教士啊，不需要每一个宣教士都来祷告。所以希望如果你们属于任何的团契，你为着指派你的这个团契为这个宣教士来祷告。第二，参与短宣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时间参与但是以巴弗提给我们的例子，他去是帮助保罗的需要没有圣经里面保罗没有说他要怎么讲道，也没有说他要唱诗歌，也没有说他怎么样，他只说他是我的兄弟，是一起来并肩作战的，我的需要就是靠他来支持。一番我们有在财务上有没有支持前方宣教士的需要？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前方宣教士的需要上我们有多少的付出。主要让我们在美国这么生活这么好的环境里面，让我们纪念在前方宣教士，他们有时候是很孤单，他们有些时候在物质上有缺乏，主要他们灵命里面也受到很大的攻击，主要让我们在后方为他们来征战，为他们来多多付出我们的祷告也是有机会的时候也愿意在前方去探访他们，鼓励他们，主要更愿意在我们丰满的财务的里面供应他们，让他们在前方可以安心的把福音传开，安心的为那里有需要的本地的人来征战。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